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前两天啊，和各位来去交流了好多好多关于已经到了下半年，我们应该如何规划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去把每一天的这个小目标都能够实现。然后身边很多朋友跟我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说，哎呀，其实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忙。我觉得可能各位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吧，就是好像这个时间从最一开始的好像不着急，变成很多事情变得有点头绪，但是呢也还没有推动，但是到了现在呢，就开始到了年底啊，开始疯狂的去抢 KPI。然后我前两天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其实也是在激励自己，就是说关于人应该如何的更好的能够去面对克服一些困难。然后我当时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写到的就是，我说我现在每一天早上起来的工作状态就是我一定能完成所有我想做到的事，也就是说我一定能够就是心里想做什么，或者是我真的就会身体力行的给他复制行动来，然后能够让这件事情尽可能的做到最好。所以有些时候啊，这个当下年轻人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就很有意思，就是说这叫做这个间歇性的踌躇满志。然后呢什么意思，就是突然间就会让人家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动起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事儿，再不动我就不行了。但是呢，什么叫间歇性的？因为可能常态化的呢，还是很期待想要躺平的。所以说，我们在人生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这种很想给自己打鸡血，然后很想告诉自己一定要完成，要做好，这些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如何能够更好的延续呢？就是更好的能够让这件事情去推进下去，然后让自己不要太过于焦虑呢？我觉得我现在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直面它。以前我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慢慢的就是不要太去上杆子去冲一件事情，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太过于出挑，太过于着急，这件事情反而适得其反。特别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适密而成，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情要偷偷的啊，默默的干，干好了以后呢才能成。但如果你在这件事情的最一开始你就没有干好啊，或者是要干没干的过程当中被别人知道太多的信息的话，反而有可能会不一定做得特别好。所以说我现在发现了，就是如果想要做一件事情，我只能去直面它，去解决它。然后前两天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忙，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当信息一响，首先我的手机其实已经都没有开响了啊，我就是一直是静音的状态，就是我只要在屏幕上一看到就是有信息来，我还没有点开的时候，我就很想把它划掉，就是想直接给它删除，就是我看不到。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很多群嘛，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作群啊，或者是交流的这种群，特别是最近的工作很多的时候，就在工作群里面没说几句话，我就特别的想退群。然后前两天也真的是因为实在是觉得这个群内的信息我实在是不想再过多介入啊，或者是我就操心了，然后我就默默的退了群。然后结果在群里的另外一个就是合作伙伴，然后就问到说，诶，思墨你怎么退群了呀，就是然后我当然不会说，我说我是实在是不想再掺和这个事儿，或者是怎么样，我只会说，哦，是吗？我说，哎，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最近群太多了，然后刚刚做完一个什么什么项目，然后呢，我有一个退群的习惯， 然后就不小心可能误删了吧。然后那个朋友说，好的，没关系，我把你加进来。所以说这种又再一次的回到了这个不想待的群里边。所以我是觉得真的为什么刚刚我要安慰自己说要学会直面它呢？这些困难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去直面，你如果只是单纯的想要逃避，说 OK 我就退群，或者 OK 这件事情我转身不做我就走，可是后果会是什么样的？也许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我在想，好吧，那与其如此，我不如直面这些所有的困难。因为我相信很多事情到了某一个节点都一定会有转机，又或者是更好的一个解决办法。那么所以我在想，当下我们也不必要太过于焦虑，因为如果只是在焦虑的过程中去浪费蹉跎时间的话，那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浪费了。所以说我们要在下半年一定要集中精力，一定要想到如何能够更好的能够让自己的身心达到一种非常充沛的状态，去解决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啊、工作啊或者是家庭的琐事。那今天其实刚刚和各位聊了聊关于就是我最近面对工作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小想法吧。但是其实在工作当中大家肯定也会觉得有很多事情是难以处理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免不了有可能会受到一些评价，这种评价呢也可能会是负面的。所以我想和各位今天聊一聊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的一种情绪，叫做内疚。很多人呢和我一样，我估计啊，就是一个做事情希望能够尽善尽美的人，也就意味着做任何事情都特别希望能够完成的非常非常的好，或者是说这件事情不能说在这个验收者这边能够得到80分或者90分，起码你会觉得说我要努力，我要就是让它变得是一件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事情，或者说我起码拿得出手，对吧？但实际上呢，生活告诉我们好像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那么让我们称心如意，特别是在生活过程当中工作当中我们会有一种内疚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来源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也许对这件事情太过于上心，又或者是我们其实也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但是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想要把自己的内心平和好，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功底的。好，那么今天就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内疚这个话题。常常我们说好的东西很多啊，我们经常会跟各位在节目当中讲关于心流啊、成长啊、这个如何能够更好的生活啊，获得快乐。但其实对于负面的情绪，我们也应该去积极的关注和解决。首先我们先回到一个生活场景，各位一同来和我想象一下。有一些人呢总觉得自己呢经常是对不起别人的，这种感觉呢主要就是那种他们会经常过度的反思自己对别人所造成的一些伤害，并且长期过度的为此感到内疚和自责。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说起来有点点抽象啊，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绪，比如说如果不是我曾经伤害了他也许现在过得很好吧，或者是说这件工作如果不是我们来做他也许会完成的更漂亮吧。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收到一些人的道歉，比如说对不起我伤害了你，或者是说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啊，我是会觉得说他们如果有时候有人会这么跟我说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更生气。因为好像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这种好像因为内疚或者是这种自己被自己限制或困住的感觉，实际上是隐藏了很多别的东西，比如对控制感的强烈渴望，或者是想自恋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感到困扰。所以说内疚其实不仅仅是说我做错了事儿我感到内疚，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含义丰富的情感，它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就是发挥着复杂的丰富的功能。 所以说今天和各位认认真真的聊一聊，到底什么是内疚，到底我们在生活中到底应该内疚多少，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去消除这种内疚的情绪呢？我们首先呢，先从心理学家这个层面来去了解一下内疚这种情绪呢，给出的定义啊，在心理学上是由于伤害了他人或者是违背了个人的道德标准而产生的一种充满自我责备的负面体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有点自我惩罚性的感受，它归咎于内因的这种人呢，会感到更内疚。什么叫内归因呢？内归因就是将负面的这些事件理解是由自己相关的因素产生的，而外归因则是说是将负面事件归于他人或外界环境相关的因素。那这种外归因呢，大家一般是不会产生内疚的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在工作当中我们每天都会遇见，就比如说如果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做好，那我会感到内疚。但如果这件事情是别人没有做好，或者是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信息，然后导致我没有做好，那其实也是外归因的一个方法。那么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了，那内疚就是一种与我做了什么的紧密相关的情绪，也就是从我来出发的。因为当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你做的，不是内归因的话呢，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外界的，那你不会因为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对吗？所以说我们应该了解到，当我们开始觉得我很内疚，是因为我伤害了他，我自责是因为我没有帮助他，所以这个我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在心理学当中都是归有本我、自我这样的一些以我为概念的这样的这个利益。但是当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内疚这个领域和这个情绪当中，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当我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我认为是因为我的原因导致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那我肯定会内疚。当我内疚了很久很久以后，当我有一天突然间知道原来其实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外界的原因或者其他人或者其他环境造成的，那在那个当下我的内疚的情绪一定会瞬间消解，甚至我还会觉得说啊，原来我误解了我自己这么多年。所以说值得注意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情绪都是这样的，就是比如愤怒这种情绪就是更多的指向他人，我愤怒是因为对方侮辱了我，我为对方的行为而感到愤怒，所以说这个呢就好像更是一个他人行为的接受者。但是呢，如果说负面情绪吧完全没有积极作用，其实也不一定。比如说内疚感有助于维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当我们在企图伤害、欺骗、背叛他人的时候，内疚就会让我们感到心里不安，从而让我们终止这些行为。但如果这些行为已经发生，那么内疚所带来的不适感就会让人主动弥补过失、弥补他人，来缓解自己的内疚。可以说内疚是保护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维护着社会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的概念是什么呢？如果像我们提到的，如果做了坏事情坏人没有得到惩罚，坏人心里也不内疚，也不会备受煎熬，那么也许我们犯罪的成本就会低很多，社会的治安也会糟糕很多。所以说内疚是人心里边本心一种对于良知的一种探索，因为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才更想要去弥补，我不应该再做其他更多不好的事情了。所以说内疚还能是一种带来控制感的情绪，因为内疚者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内疚是来源于自己的行为的话，虽然体会着这种不舒服的情感，但是内疚者还是能够感受到自己对于自己人生故事的把控。这一方面呢，在造成内疚的情景当中，内疚者自己是行为的越轨者，同时也受到了道德上的谴责。那么同时他也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自己是施害者，这意味着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或者是说起码是有力量能够伤害到别人的人。所以说比起受害者的无力虚弱，那么施害者更像是一个有力量感的角色，或者是更有选择权的一个角色。如果只是做了不够好的选择，而不是像受害者一样别无选择的承受了命运的降临， 那么另一方面，一个人在感到内疚的时候还包含了一层心理暗示。内疚者通常呢会悔恨啊，他们会觉得说我当初不该怎么怎么样啊，我应该做得更多，我应该做得更好。那么其中这也暗示着，如果当时自己做了另外一种行为，也许结局就会不一样了。但是啊，最近思墨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不要去想象或猜测那个你没有选择的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去了，你到 A 城市生活还是 B 城市生活，然后如果你选择了 A， 你就不要再去想 B 的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了。因为当我们发现，如果在你已经拥有了 A， 或已经和A 在一个空间下了，你就选择了 A 了，我建议就不要再考虑 B 了。因为不要去给你没有走过的那段路去假设它是繁花似锦，因为我们只能顾好当下。因为也许你要知道，当你选择了 B 的时候，也许它还不如 A， 但是我们人生的精力有限，我们只能体验其中一种。所以说在二选一或者多选一的时候，既然已经谨慎的选择了，就不要再去想象那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了。好的，那说回到我们想说今天分享的这个内疚啊，就是说在内疚充满了悔恨和遗憾的，在英文当中经常说在 what if， 就是假如呢，如果没有呢，结果会怎么样呢？所以说当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开始用这种 what if 来问自己，要是当时没怎么样，要是当时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各位可能会觉得说自己理论上对事情的态度的结果有影响力，这种感受是在那个当下你会想要去体会到的。也就是说当你去选择那个 B 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说好像我其实有机会去对这个事态的结果有影响力。那这种力量感和控制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抑郁症的患者啊，他们呢就是或者是比较低自尊的人，他们经常会质疑自己。质疑自己的概念呢，就是有些这个青年，或者是有一些特别是比较迷茫的孩子们，他们很有可能会迷失掉对自我的认知。也许有一天大家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会慢慢的发现说，哦，好像其实没有那么多事情是要让他们去操心内疚或者是感觉到不舒服的。但是呢，可事实上也许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在想，如果说内疚能够让我们觉得心里好受一点，那么这些孩子们，这些青少年们是否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变得是那种高获得感、高自尊感，而且不会有任何抑郁的情绪呢？所以说其实我们没办法去，刚刚又提到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设想那个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只能告诉自己，如果在当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做好现在什么。所以说也许这些人通过自责内疚找回了一些掌控感，但是他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一丁点自我。因为我们通过对某种行为的内疚，通过批判这种行为，然后再把自己的这种行为区分开，也许坏的是行动，不是整体的我们自身。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内疚的自责，其实可以说我是比那个行为更好的存在，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所以说当一个人过度的内疚的话，还有一种可能啊，当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有些时候他很细腻，他就是有一些人敏感到他能 get 到这个点，他就是说一个人过度的内疚感可能是出于恶性的自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知道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我身边就有，就是说比如说他打翻了一个在一个宴会场合，他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红酒杯，那刚好呢这个红酒呢不偏不倚的正好洒在了我新买的穿的白裙子上，那肯定不是很好看嘛，对吧？那可能这个不小心洒了的这个人就会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是对不起 我很内疚，我很不好意思，我很抱歉，我要帮你洗呀，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但是这个事情发生，我可能也会觉得不高兴，那我会说啊，好，没关系，我自己来解决。然后后面可能没有过两分钟，他又跑到我面前说，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就是这样一来二去的。然后会弄得非常非常的烦，然后会非常的心力交瘁。比方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最后会扩得非常大，你不得不去说真的没事，真的没关系，不要觉得抱歉或怎么样，我们解决就好了。所以说当有一些恶性的自恋者身上，他们会出现一种症状叫做道德疑病症。什么叫道德疑病症？就是他沉浸在过去的内疚当中无法自拔。所以说对自己有强烈兴趣的表现，特别是关注自己的表现，这些并不是客观的事实。所以说他们会通过一些想象，内疚者会开始解读，比如说他会说我是这个做出伤害的这一方，我呢又有能力去伤害对方，但是我也有能力呢去跟他道歉，我也对这件事情有掌控。所以说他其实比起对方更是有能力更强大的那一个。大家刚刚有没有再回想到刚刚我提到的那个画面，就是如果你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被别人弄上了红酒，他大概跟你道歉个一到两次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但是他如果一直在跟你不停反复的道歉，我相信可能大家也会觉得他的目的好像是不是不纯。所以说如何区分健康和过度的内疚也变得很重要。健康的内疚通常是导向行为，而过度内疚则不会。什么呢？就是自恋的内疚者可能永远不会对过去做出弥补性的行为，即使他有机会这么做。而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内疚会脱离实际，健康的内疚则不会。第三，就是过度的内疚会长时间的过度的去关注被自己伤害的人。那最后，就是过度内疚者会弱化或者无视对方的责任。所以如此想起来，是不是好像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做一些看上去是过度内疚但其实是自我感动的事情呢？也许我们长久的内疚感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道德重感情又念旧的人，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说现实层面的弥补或者是出于内疚，让现在的自己和未来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人呢？那可能有些人说了，哎呀，我都知道思慕，但是我还是很内疚，很活得很不开心。那这时候还记得最开始我和各位说的吗？就是要学会直面，你要去直面的想一想，会不会把过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了对自己不满的地方。当然我们要接受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控制力，但实际上也许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尽更妥当的弥补。所以当你如果真的是一味沉浸在自己的内疚中无法自拔的时候，或许你应该尝试将内疚分享给他人，听听别人的反馈。如果别人觉得说，哎呀，太夸张了，没必要呀，那也许真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糟糕。好了，希望我们都会成为一个不内疚的人，没有什么事情好内疚，大胆做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幸福，当然我们也觉得对那些我们曾经伤害的人最好的祝福可能就是他们已经不再想起我们曾经存在过了，所以他们也忘记了我们曾经对他们的伤害。或许我们有一天相忘于江湖，相忘于人生当中很多的细小的环节，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我是主播思墨，在周末陪伴各位，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